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74页，974页，倒数第五行，从当中看起。从静隐书云，从这看起，罪者归之，无人般披，故云：穷中当入其中。下云：古今有事，痛哉可伤。隋朝慧远法师他著的《无量寿经》一书叫做《经言书》注解里头有说罪者归之，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归到什么地方呢？五道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出不了六道轮回。五道里面呢，肯定是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是独去独来，没有人陪伴。生前再亲爱的人，因为造的业不一样，所以就不可能呢遇到，故曰：穷中当入其中，穷中是孤独的意思。是惊慌恐怖，身心不安，古今有事，自古至今没有例外的，这是因果报应，善因有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明眼人看到叫痛哉可伤，表三毒所作的恶因，定感痛伤之恶果。这个文字字字句句都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决定感得无痛五烧这个结果，都是指的三恶道。以上呢解悟，这是念老告诉我们，这以上的这些经注解都是告诫造恶应该要受三途苦报。向下的经文呢，这是劝善，劝我们要断恶修善。请看经文，下面劝善呢分三段，第一段，依教奉行免苦，这对谁说呢？就是作恶的，造作恶业的这些人，我们看经文，汝等得佛经语， 说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这一段经文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啊。我们先看这个文的大意，佛教者大众如等，这个如等包括我们现在在内啊，我们今天展开经卷读到经文，都是这一大会的听众啊，得佛经语，这专指无量寿经啊的人生，闻佛法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啊！就像佛在弥陀经上所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人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纵然像张三和那样的往生，他这一生当中没修善啊，杀牛为业，屠户啊，临命终时一念回心，你看地狱相就消失了，看到佛来接引，好像这太容易了啊，世间哪有这等的事情呢啊，其实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佛在大乘经上说过，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只是这一生没有遇到佛缘。啊，张善和在临终最后那一念遇到了，就把他无量界的这个善根引发出来。啊，还是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啊，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起作用了，啊，他能往生了。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有这么回事情，要一定要尊身敬善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佛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没有一个字是假话啊，我们要珍惜啊。那么对于这个经要熟思为之 啊，怎么说说书为呢？多读。啊，多读自然明白。不明白的地方不要去想，越想都想错了。啊，我们去想是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我们不想它，只读它，一遍一遍的读。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意思自己跑出来了。啊，这是真的。这感应，我们用真诚心去读它，就会有感应。从感应当中可以知道自己善根的厚薄。啊，有人读三四十遍就有悟处，意思就出现了。有人要读两三百遍，意思才出来。这就是个人善根不一样啊。善根厚的二三十遍就明白了。啊，善根薄的要念三四百遍。啊，都不错啊，都能把善根念出来啊。啊，古人定的一般标准，普通人的标准，千遍。啊，明白了，意思明白了，就要过自端守。啊，这佛说，每个人应当要端守。啊，端实端正。啊，把它守住，依教奉行。啊，终身不能懈怠。我们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啊，心态决定是尊身敬善。所以孔夫子求学的心态是我们的榜样。啊，夫子一生求学，述而不作。性而好古，这个态度好啊。啊，这就是老实。你说什么叫老实？孔老夫子这就是老实。老实人守本分，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这就老老实。啊，对古圣先贤东西信。这个信就是敬善。你要不尊敬，你就不会相信。你真正相信一定是敬。啊，内心有着敬。对人尊重。啊，尊重圣贤。啊，礼敬一切善行。啊，看到人行善呢，生欢喜心呐。仁慈博爱，博爱这两个字出自《无量寿经》。啊，仁者爱人。啊，大乘佛法里头，这些菩萨不但爱人，爱动物，爱花草树木，爱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他不爱。啊，真正叫博爱，名实完全相符。啊，慈是慈悲， 啊，此是娱乐的意思，悲是拔苦，看到众生有苦难，帮助他化解，这叫悲，给众生安稳快乐，这叫慈。啊，当求度世啊！啊，度世就是希望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个心一定要有。啊，拔断生死中恶之本。啊，本是一棵树的主干，这叫本，从根上生下这个主干叫本。啊，从本分支，那叫干。啊，干再分呢，这叫枝，啊，越分越细，枝再分是条。啊，所以通常人讲根本，啊，直接从根上那一段的，那叫做本。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敬业三福前面两句。啊，孝养父母是根，奉事师长是本。换一句话说，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不离这个根本。啊，根本要没有了，根本就是孝亲尊师，这个没有了，其他的就完了，全是假的。啊，决定不是真的。假的到最后一定弊病丛生。为什么呢？他会走向名闻利养，会走向自私自利，会变质。有根本就不会变质。啊，所以这个根本呢，中国人叫做扎根教育。啊，这个教育呢，决定是在三岁之前。啊，就是这个小孩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这叫根本教育。啊，三岁之后啊，根本已经坏掉了。他已经学坏了。啊，你教他东西他也很乖乖的学，他欺骗你，他不是真的。啊，离开你了，他的行为就变了。啊，所以根本教育谁教呢？母亲教。啊，一个尽责任的母亲，那太伟大了。啊，尽责任的母亲教出的孩子是神仙。啊，所以中国古谚语说的是有道理的，叫三岁看八十。啊，三岁扎根教育扎得好，八十岁不会变节，不会改变。啊，人一定要求利，不仅是三途啊，六道啊，要利十法界。啊，十法界不究竟。啊，四圣法界也有 忧不苦痛之道。啊，他无明没破，八十没能转过来，这就是他的忧苦。啊，必须转八十成四智，脱离十法界，啊，往生到十宝庄严土，这是世俗人讲成佛了，啊，永远不会退落到十法界了，永远不会退转。啊，那么十法界他来不来呢？他来，他来去没障碍，啊，他来是来应化的，众生有感，他来应。啊，虽然来应化，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示现，住世八十年。应化啊，他这八十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没有起心动念？刘主说绝对没有，如果起心动念呢，他就退转了，他就变成凡夫了啊，人家高明在此地啊，跟大家和光同尘，不起心不动念啊！但是给人呢，你分不出来啊，他也有说有笑啊，也有高兴，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啊。怎么没起心动念？真没起心动念。他高兴发脾气，那完全是真实智慧在起作用。是教化众生的啊，笑可以让众生开悟啊，生气也会叫一类众生开悟啊，啊，没有一样啊不是他教学的工具，善巧方便啊。我们没办法做到，原因是什么？我们起心动念，不但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这就不行啊！啊，阿罗汉比我们强，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但我们还有执着，但他比我们强的，他没有执着啊。菩萨比阿罗汉又强，阿罗汉还有分别，菩萨没有分别。啊，菩萨比不上佛，菩萨有起心动念，佛没有起心动念。啊，我们学佛学哪些？就学这个。练习在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哎，也挺热热闹闹的。啊，这是大乘佛法了。密宗里是无上的密意，啊，凡夫看不出来。啊，凡夫学佛一定要按照此顺序，不能劣等，劣等决定出毛病啊。净土中的净就比不上密宗的净啊，净土的净是对染物远远的离开，这样的情景， 密宗的清净，它是集在一起，它根本不离开。啊，他那个清净确实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那是真净，究竟圆满的净。财色名食睡他都不离。啊，真的是功夫到家。功夫不到家，你要学他那个，那果报在地狱。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啊，密宗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路线，一个就是成佛，一个下地狱，没有当中路线的，啊，净土宗有当中的，啊，有阶梯的。所以净土容易修，密太难了。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金刚上师，他受过三昧耶戒，他告诉我，那从今而后啊，禅跟密都没有了。啊，修禅不但说没有开悟的，得定都不可能。啊，民国以来，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口，学密宗真正成就的只有六个人。你就晓得这个多难，所以他自己离开这个尘寰呢，他采取的是念佛求生净土，他没有用密，没有用禅。啊，你看他走的那一年。前半年六个月，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念了半年，他往生了。这是做给我们看的，真干呐！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啊，再教再补充，啊，成为定本了，他就一心念佛了，万缘放下了，啊，办自己的事，啊，以这样大修行大成就的人还要这样做。我们敢不念佛吗？啊，还有时间去打妄想吗？啊，尤其是社会上大家都在讲2012玛雅灾难预言。12月21号，日子越来越近了，现在进入倒数计时了。啊，你要问我用什么方法？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方法。啊，你一天没有办法念14万声，念10万声。没有法子念10万声，你至少也念5万声。你能往生啊？ 真有把握啊！灾难对你不是灾难了，你不遭灾难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不会受灾难。啊，佛如果不来接引你，把你留在这个世界，那你有任务。你的任务是救苦救难。啊，凭什么本事呢？凭你念佛的本事，你就能救苦救难。啊，一天决定不能少过一万声佛号，这是最低的，一定要用念珠，要老老实实计数。啊，一串念珠108声就算100声，算整数。啊，认真去念100串，最低数啊！啊，能够念30000声最好啊！啊，古来的大德，一般给人的标准是30000声。啊，30000到50000的人常修的。啊，100000也挺多啊，真精进的。啊，我们现在看黄念老的注解。佛经语啊，这是经文上汝等得佛经语，这佛经语通指学悟修善，备成或觉之一切法门。啊，广义的就是一切经教啊，这都是佛说的。佛所说的一定是叫我们学悟修善啊，我们常讲啊，断悟修善啊，备成或觉，成是六成啊，六成是什么呢？色身香味触法，就是六根所缘的境界啊，眼见的是色，耳闻的是声，鼻嗅的是香，舌尝的是味啊，身体是接触，念头想象的是法，这六样东西通通染污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现在为什么不清净不平等？就是因为六尘障碍了。六尘为什么会有障碍？因为你有执着，你有分别，它就起障碍的作用。啊，声闻缘觉菩萨他们有本事， 六根接触六尘，不执着不分别啊，那就不产生障碍。啊，不产生障碍，它产生什么？它产生智慧。产生障碍，它就产生烦恼。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它产生这些东西。啊，产生智慧好啊。与一切法他真明了啊。啊，明了什么样子呢？明了相是幻有，是假有，性是真空。他真正明了，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他在这些虚妄相上，虚妄相包括今天讲的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都如如不动。啊，在这些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而这些现象呢，他又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一点都不含糊，这个难得了，这叫智慧啊！啊，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啊，不执着，阿罗汉的定功；不分别，菩萨的定功；不起心不动念，佛的定功。啊，所以他有定，他就有慧，慧是了了分明。啊，绝对不是鬼神、天神、啊魔神呢、啊，他们的神通能比的啊，因为他神通里头，他没有真实智慧，他没有定，没有慧啊。那些神通多半是报得的啊，所以我们要备忱，不能随顺他，要跟他相背。要合就凡夫呢是合成背就这凡夫，现在佛教我们要背成，要合就，要跟觉相应啊，这个觉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觉是佛知佛见啊，那么这个舍我修善，备成获觉，这一切法门就是佛经语，这就是佛法。别则专指弥陀一尘云海六字洪名之净土三经，其中第一呢就是本经。啊，这是特别的，对修净土宗的同修来讲，这个佛经语啊，就是指的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指的这一个汇集本。 啊，这一部经里面专讲弥陀一尘愿海，一尘是成佛的道路啊，学这个法门不是成小成啊，不是成就小成，也不是成就菩萨啊，决定让你一生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今天成佛是以阿弥陀佛为模范，为典型，为样子，我们要学的跟他完全一样，做弥陀弟子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六字洪名，这是阿弥陀佛度一切众生的方法，就用名号啊。名号要不算南无两个字，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就四个字，这名号啊，就用这个东西啊。啊，所以净土三经呢，其中第一就是本经。啊，希望我们深入专修，啊，悟入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何学何用啊？殊思为之，从文而思也；端守不殆，从思起修啊。啊，端守者真守，如教奉行也。啊，从文而思，这个地方有这参有一点参考资料。从思而修，这是菩萨的三会啊，闻思修三会。小乘有戒定慧三学啊，菩萨三会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三学里头戒定慧，就这个慧啊，这个慧呀，有闻慧、思慧、修慧。菩萨有的，但是这个地方所揭露的参考资料是三藏法书，三会这一条出陈实论的，陈实论是小乘论，这不是大乘啊，看看小乘怎么个讲法。第一个闻慧，闻慧者呢，由于听闻而生智慧啊，我们听经，经听多了，慢慢就有智慧了。啊，这是从 经论中闻，或者从善知识处闻，以因闻故能生无漏生慧。啊，这智慧来的。第二种呢，思慧。思慧者，由于思维而生智慧也。为若能思维经论中，以及善知识处所闻之法，你去想，你常常去想它，能生无漏生慧。想想你有悟处。啊，第三呢是修慧。由于修习而生智慧，这即闻法义，思维意趣，即当随顺修习。因此修习能生无漏生慧。这个地方讲的无漏，统统是小乘无漏，成熟论的标准，不是大乘。啊，所以这是小乘里面这三种，这三种我们都能做到。可是大乘里面的菩萨三慧呀，我们做不到。啊，大乘菩萨这个智慧，就是以阿罗汉的慧为基础，戒定慧的慧。啊，你看，因戒得定，啊，大乘的修法，因定开慧，啊，所以修定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什么要修定？是为了要开智慧。啊，这定了就有智慧吗？没错，只要定了，智慧就现前。那什么原因呢？因为定是从这个慧是从清净心生的，你的心本来清净，你的心本来平等，啊，所以清净是定，平等是大定，啊，清净是菩萨定，平等是如来定，啊，平等。决定没有分别了，啊，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啊，不但跟一切有情众生平等，一切无情众生也平等，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大是太空，小是一微尘，完全平等，无二无别，这是如来的大定。啊，那么菩萨的三慧呢？闻是什么？闻是接触。指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接触叫闻，用闻来代表，眼看见，耳听到，鼻闻到，都用这个文字来代表。啊，闻是接触，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思慧是什么？所以就明了，一接触就明了。啊，一看明白了，一听明白了，这叫思慧，不是真正去想一想。 想一下，那不行啊。那不想你没有智慧，想怎么会有智慧啊？所以回去去研究研究，那是凡夫，那是声闻啊，他需要去研究研究啊。菩萨没有，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还研究吗？不需要啊。啊，什么叫修慧呢？修慧就是不迷。从不迷来说呢，叫修慧；从明了来说呢，叫思慧；从接触呢，叫闻慧。所以他这个闻思修是一体的，不是阶段的，不是先闻再思，那就不是的。小乘是这样的，大乘不是的，大乘是一次完成啊，一刹那他就完成了、菩萨了，比二乘高明多了啊。那这是什么？真正开慧开悟的人才行，不是真正开悟的人啊，这做不到啊。所以这个菩萨的三会是谁有啊？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明心见性就有啊，就有这三会啊。这个三会华严经上所说四十一位化身大师他们具备的啊。不接触的时候他不知道，一接触全知道了啊。你跟菩萨在一起，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心里头空空如也，一法都没有。你的一问呢，他万法就生起来，他什么都知道啊。你再不问的时候他又没有了啊，真正得大自在啊。所以自信的妙用不可思议啊，每个人都平等，没有哪个比哪个多，哪个比哪个少，没这种现象啊，决定是平等。啊，所以佛就平等了，因为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现的，离开自心呢，没有一切法可得。啊，这个声闻的三学跟菩萨的三会呀，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那么从闻而思，从思而修，这是对初学啊。用这个小乘佛法的修学，确实要从小乘扎根啊。那么现在呢，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根本没有了，所以这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啊。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孝亲尊师，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啊，人都没有学过。换一句话说，今天学佛再用功再努力再聪明，都像什么呢？没有根的树插在地上。它能长出根出来吗？能长出根出来它就活了， 那他就是真的善知识了。不能长出根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所讲的佛学家。佛门的专家学者，就这种称呼了。像我们在伦敦汉学院所看到的，他们拿到佛经去写博士论文，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将来可以做个名教授，做个汉学家，他不能往生。他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他把佛经作为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佛法里头的真实利益他没有得到。传统文化也如是。研究儒家的伦理道德。自己没有落实，讲的头头是道，没得受用啊！父子有亲，我们是不是还像婴儿那样对父母的真诚情爱？没有了。丢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天性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要去看，你看那个婴儿三四个月的婴儿，你就能看出没人教他，要天性你看他对父母的恩爱，他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神态，看他的表情，你就真能看到。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就看出了这一点。就想到这样的情爱是天性。不是人教的。如何能让它保持一生都不变。这是受用啊，这是父子之亲啊，这里都有真落，无法形容的。所以就想到他怎么变坏了呢？习性变坏了，本性是善的。老祖宗说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我的善，这善是个形容词，就是说他一点缺陷都没有，它是圆满的，太美好了，在婴儿身上看到，习性是什么呢？他慢慢学坏了，他睁开眼睛会看，竖起耳朵会听，看什么？首先看他的父母。中国古时候是以农立国，那我们晓得农事最重要的人多啊，人多好办事啊，耕田呐，人少很辛苦啊，不行啊，所以家庭人口越多越好，工作的人多啊。所以小孩头一个就是看父母， 那大家庭，五代同堂，啊，看到父母对他父母那个孝顺，哎，他就学会了。所以《弟子规》不是叫小朋友念的，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弟子规》是自己孝顺父母，婴儿在旁边，他看会了，他看了三年，全学会了。啊，这么教的，啊，教婴儿，不但父母在他面前要守礼，一举一动都不能违背规矩。为什么？他在学啊，所以不善的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母亲在这个三年当中要好好保护他啊，只能让他看到正面的，不能让他看到负面的啊，告诉他正面是对的，负面全是错的啊，他都记在心里，他一辈子都不会违背啊，这叫根本教育啊。现在我们把根本都丢掉了，三岁叫他念弟子规，他已经学坏了啊，他念给你听，啊，他巴结你，不是真的啊，他有求于你啊，啊，你喜欢这个好，我不给你听，啊，其实不是真的，啊，你从小的时候，他看到你们做出来的时候，他说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所以中国古人呢，有两句成语，现在也听不到了，叫“教儿婴孩，教夫出来”。那娶太太说，你叫太太说，要进门了一天就要叫他，啊，你不叫他的时候，他养成习惯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了。啊，随着古时候的老人经验非常丰富啊，啊，说得真好啊！啊，所以母亲那个根本，都是母亲辛苦把他栽培成的。啊，六七岁上学。啊，聪明跟力的六岁上学，一般七岁上学，老师不得了啊，老师要做出来给他看的，不是讲给他听啊。啊，老师怎么教？老师是用身教啊，你看小时候的时候父母身教，然后借助老师身教啊，从七岁啊，大概教到十二岁这一段期间，他长大了，长大怎么样？也会胡思乱想啊，啊，所以规矩很严，老师管教啊，要守规矩啊，叫他干什么？叫他背书啊，背书的用意在哪里呢？不是叫他记，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晓得，认为小孩子这种死记的教育，这有什么意思啊？啊，背书的目的不是 背书的目的是让他没有时间去打妄想。换一句话说，用这种方法是修定，修清净心。啊，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他把这些书都记住了。啊，所以背书两个目的，主目的是修定，修清净心，不让你打妄想。副目的是才叫你把经书记住。啊，所以中国的小学对小孩的教育，只教他背书，句读分明，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念错。啊，不讲解的。啊，讲解是什么时候？讲解是大学。中国没有中学，叫太学。啊，古时候大概13岁。啊，进入这个学堂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讨论、讲解。啊，讲解的时候通常是不用书本的，古时候没有那么多书，啊，读书都是抄的本子，啊，都得自己去抄。印刷书不发达，啊，所以讲解的时候，老师背书了，学生也背书了，啊，设在第几行、第几页、什么字，大家都知道，都熟到那种程度，啊，真的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啊，确实，应该说，都念足千遍，啊，所以他记得很熟，啊，那古时候的书，一页十行，每一行20个字，啊，无论哪个地方刻书，通通都是这样的，所以。不管哪个地方印的书，你问第几页第几行字都是一样的。啊，这中国人很聪明。啊，不管什么也是印书的，从前印书没有版权。啊，但是你刻版的时候一定要守这个规矩。啊，十行，一行20个字。没有标点符号，读的时候要自己圈。啊，最初是老师给你圈，用红笔给你把句子圈出来，给你念。啊，段落呢，勾一下，勾出那是段落。啊，给你圈点那是句子。啊，挺有味道的呀。啊，所以德行。完全是身教的，那个根深蒂固啊！不是教你要怎样怎样，不是，父母做到了，老师做到了，做人应该要这样做法啊！无论谁也啊！你看他落实在生活上。这个家庭就美满了，就幸福啊，快乐啊，家和万事兴啊。每个人晓得每个人的地位，每个人自己的身份啊，长幼有序，年长在前面，年幼在后面啊，同年在比月份，同月份在比哪一天啊，你大一天也不行，大一天他站在前面，你站在后面，啊，长幼有序啊， 啊，去兄友弟恭，啊，年岁大的对年岁小的要有爱，年岁小的对年岁大的要恭敬，啊，要尊敬，在家里头就养成了，到社会上见到比自己年长的，就像自己的哥哥一样恭敬，啊，见到年纪小的就很爱护，啊，就像弟弟妹妹一样，啊，通通变成生活。这个东西叫实学，实实在在的学问呐，啊，所以这种教育效果是什么？家和万事兴，一家和睦啊，不是学的没用处啊。啊，道太学的时候，老师在按照这些经书跟你讲，为什么要孝顺，为什么要有爱，把道理跟你讲清楚了，是你已经做到了，通通做到了，然后讲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白这个道理，一生不会改变。啊，这是中国人教育啊！啊，外国不是啊，就中国这个教育中心点，我叫教育的原始点，就是父子有情，就是那个情爱啊，永远保持，永远不变。啊，父母过世了，你看有祠堂，还供奉着神位，啊，念念不忘啊，不能忘本呐、啊，啊，聪明智慧，佛家讲的化身，得自于老师。一个人成就必须是父母跟老师合作把他教出来的啊，老师教学生孝养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这样教出来的啊，父子有亲呢、啊。啊！但是小孩长大了，你不能说我是你的父亲，你应该孝顺我，这话说不出口啊，不好意思说，要老师说。啊，老师同样道理，啊，对学生说我是你老师，你应该尊重我，也说不出口。啊，父母教，是双方密切配合，把这人教出来。老师之恩跟父母没两样啊，这是不能缺少的啊，那缺一半不能成就啊。啊，所以古人师徒如父子。啊，现在叫师生，古时候叫师徒，徒弟就是学生。啊，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亲兄弟没有两样。啊，一生都要照顾。啊，跟自己兄弟姐妹一样，他有什么困难了，啊，不能不帮忙。啊，一生照顾。啊，所以老师教学生认真啊。为什么学生真正教出来了，学生有成就了，他家就有保障了啊，他的后代没问题了，学生会照顾啊。现在人没有这种情谊，不懂得了，完全不知道了， 你给他讲的就在听故事，陌生，非常陌生啊，还有这种事情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中国的社会这几千年来能够维系着统一啊，长治久安靠什么？就靠这个教育，而且一定是大家庭啊，小家庭不可能，小家庭亲情没办法，无法凝聚，大家庭一定凝聚啊。所以小孩从小训练他心量要大，不能自私自利啊，起心动念为我整个家庭想，不是为个人想。所以他要出去做官，他很容易为老百姓想，哎，因为从小就养成习惯了啊，不会想自私自利啊，都是从小培养成功的啊，书思维的啊，从文而思也，端守不殆啊，端是端正啊，遵守不会懈怠啊，这从思起修，所学的东西决定落实在生活啊。下面说端守，就是镇守儒教奉行，又景心法师说，端守者匡邪守正也，匡是修正的意思啊，把我们的偏见邪行修正过来啊，这叫匡邪啊，守正啊。那么邪正的标准就是五伦十义啊，十义是标准啊，从这个标准引申出来的五常四维八德啊，中国的社会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人讲求，人人都遵守，没有例外的啊，做人都懂得仁义礼智信，跟佛法的五戒完全相同啊，仁是仁慈仁爱啊，仁者爱人，那不会害人，所以人是不杀生，义是不偷盗啊，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法合理啊，情理法面面都顾到，这叫义啊，所以义是不盗啊，理是不言啊，智是不饮酒啊，饮酒酒醉了就愚痴啊，就失掉理智啊，做错事情啊，这心就是不妄语，所以佛家的五戒跟中国的五常意思完全相同啊，事处世间圣人教人，这个是人德行的根本。 啊，这五个字一定要遵守。我们早年在汤池做实验，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教化人民，让人民都懂得，啊，懂得尊重别人，懂得敬爱别人，啊，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互助合作，那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知礼知耻，啊，社会风气很快就端正了。啊，居住的人民呢非常欢喜，啊，外面人民去参观很羡慕啊，啊，就不难，难在什么？教的人自己做到，自己做不到，人家瞧不起你，你来骗我们的，啊，自己本身做到了，大家没话说，一看这是真的。啊，对我们自己真有好处。啊，真肯学。啊，真的有成绩拉出来。啊，感动人的事情很多。所以要儒教奉行啊，尽此一生端守佛慧，终无懈怠啊，故云终身不怠啊，知道父母之恩，知道老师之德啊，我们要孝养父母，我们要尊重老师，父母老师教诫的一生都要遵守，都不能把它忘记啊，都要奉行啊，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啊。经心曰：身通佛身，佛是身人，身里头也有神仙啊，善呢是出是法，是无上宝啊，故敬之啊，在佛门里面称三宝啊，尊身敬善，对好人好事尊敬赞叹啊，如果有力量随缘协助，把他的好事做得更好啊，仁慈博爱啊，博济众民呢、啊？故云仁慈博爱用仁慈的心帮助广大的群众啊，哪些群众呢？在受苦受难的群众。那么今天我们放眼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在受苦，不在受难？无论富贵贫贱，日子都过得很辛苦啊。 没有落啊。无论是哪个行业，你能看到有快乐的人吗？啊，为什么看不到一个快乐的？他不能放下烦恼，他不能放下业障，这就没办法了。啊，地位高，有烦恼啊。啊，澳洲洛克文先生被选上总理，啊，邀请我到坎培拉小聚，但我们是老朋友，我去了，他在国会山庄招待我。啊，跟我见面，端个大杯子，有这么大，可能比这个还大一点。啊，咖啡也，告诉我，一天至少要喝五大杯。我吓一跳，为什么？提精神呢？事情太烦太多，没办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今天在这个世界360行啊，这中国古语现在不止360行啊，以前说这个行各行各业了啊，是哪个行业最辛苦呢？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干你这个行业最辛苦啊，国家领导人事情太多了啊，谁都要找你。啊，我说干我这个行业最快乐的。啊，他现在辞掉了。我给他写一封信，希望他不要搞事，不要从政，来搞教育。培养底下一代人才，他是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有意义 啊，所以我叫他学释迦牟尼佛，学孔子啊，不去搞政治，搞教育，学圣人，圣贤事业，这个快乐啊，那么中国古时候真的360行，哪一行最让人羡慕的？做官啊，做官为什么被人羡慕呢？他有很高的地位啊，得到大众人的尊重，又有很好的待遇啊，养家糊口没问题啊，在最大的好处就是他没有事情干，没有案子办了，社会上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干好事，所以他没有案子办了，一个月有三五件案子就多了，你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多事情啊？哪里像现在啊，现在一年到头办不完的案子啊，一天要处理几百件几千件的案子，你怎么办 啊，这个是事实现象啊。啊，古时候为什么人都是那么样的说法？他从小就教好了啊，所以真的是啊，社会上人人是好人，人干的事事事都是好事啊，所以做官的很轻松啊，做官的人游山玩水啊，带着朋友啊，访问住在山上修道的啊，这出家人道长啊，他们常常访问这些人，真自在啊。啊，四库全书几部，几部是文章诗词文章，里面一半以上他们写的，你看他有这种闲情逸致去做诗做词啊，画画写字写文章啊，没事干嘛啊，所以从前做官好啊，人羡慕啊，现在这个做官你磕头作揖请我去我都不敢啊，要去竞选的更办不到了啊，怎么能干这种傻事情啊，所以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他就教我劝我出家，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个当然前面还有个底子，底子是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我听了很动心的 啊最高的享受，所以我出家之后穿了这个衣服去见方老师，方老师讲啊，你真干了。我说是啊，你老人家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对，对对，我这出家只有他一个人赞成，啊，非常赞叹，做对了，完全做对了。啊，别的同事朋友看到我这个样子，你怎么会走这个路子啊？啊，都不懂啊，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啊？可是20年之后呢，他们都明白了，跟我见面，哎，你的路走对了啊，他看到我这么自在啊，这么样潇洒了，云游世界，非常羡慕啊，所以环境不一样了，社会风气变了，现在人都学坏了，人都学坏了，那做官是非常辛苦啊！在乱世，孔子生在春秋，社会乱了；孟子呢更乱了，孟子生在战国啊，在乱世。从师教学最好的啊，要知足常乐， 每天能吃饱，能穿得暖，有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足以就非常快乐了。有学生志同道合地在一起研究学习，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学术不要中断，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有利有弊，弊我们要回避，利呢，我们要利用它。像这个媒体就是很好的工具，我们利用它来做远程教学。我们哪有能力去办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里头上千人、上万人，那个管理也是头痛啊！现在学生不听话了，用远程教学多好！学生不在面前。而且可以遍及全世界。由智一同，知道这个时间，打开频道就能收到，全世界都能收到。这是古人享受不到的。这也是方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所以在这种时代过一个快乐人生不容易我们能够做到快乐人生每一天跟佛菩萨在一起，展开经卷呢，就跟佛菩萨在一起展开传统文化的典籍，就是跟古圣先贤在一起。你说你多快乐，多自在。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才能真正得到自在。如果你欲望多了，那很苦。这是佛法帮了我们大忙，让我们认识宇宙。让我们明了因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就非常知足。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讲自己喜欢讲的经论。社会有一些好事，随缘，随分随力，一点都不勉强。遇到我们能够做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尽心尽力，多做一点好事。这里讲的嘛，仁慈博爱。决定不勉强。佛教我们随缘不攀缘。不去找事情做。一切缘都具足了，我们可以随缘。好事情与众生有利的。 啊，于众生有利，于众生有大利。这就是如何回归到传统文化。如何让佛法再回归到教学啊，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寺庙啊，这个是佛无尽的慈悲给我们做出榜样。不是他没有能力见，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当年在世，印度有16大国王，是释迦牟尼佛皈依弟子啊，这些人对老师都非常尊敬啊，老师也要个道场太容易了，不要啊啊！但是佛陀也很慈悲，也很随缘啊，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家里很富有的，有花园有别墅，请释迦牟尼佛到这来讲讲经，佛也答应，也能够去住一个时期啊，讲一部经，讲完了走了还给你啊，用现在的话说，主权是你的，佛有使用权啊，借用啊一段时期，几个月一两年啊，怎么样呢？让他的学生啊知道这些楼台亭阁啊，这些花园别墅是有主的，不是佛的。你们别想继承啊，可以暂住啊，常住在哪里呢？还是山林水下，在野外。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所以佛灭度在树林里头，不在房子里头。啊，告诉我们，他舍干净了，全放下了。啊，如果有个寺庙没放下，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不能要啊，要了有麻烦呢。没有多干净的啊！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寺庙是国家的啊，皇上下命令，地方政府建造的，叫十方道场啊，不属于哪个人的啊，财产真的是国家的。啊，这些出家人有使用权啊，国家也非常尊重你啊，经济自给自足啊，古时候寺院丛林都有田地，农耕的土地都有山林啊，所以出家人让这个农民来耕种，向他收租啊，将来长成这些粮食啊，寺庙里的分一部分啊，这个样子 寺庙的经济非常稳定，他不化缘，他也不需要别人捐助，所以修行人心是清净的，不攀缘。啊，现在麻烦了，现在没有收入啊，靠什么？靠香火，靠金蝉佛寺，靠法会，这个东西属于攀缘。啊，你的心不能定下来。啊，所以将来这个不但是佛教，我想到所有的宗教都要有恒产，这恒产就是土地，啊，自己能耕种可以，不能耕种交给农民，啊，我们现在在做实验，实验成功了，跟大家做个好榜样，啊，我在澳洲买了很多土地，啊，大概有1300亩。阴谋，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或中国是10000多亩。啊，我们做农作物，种农作物，自己不会种，请农民种，我们给工资给他。你做18个小时，这一天我给你多少钱？啊，我们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照我们的方法。啊，我们的田里面都放念佛机、念佛号，啊，他们看得很奇怪，哎，反正我给钱给你，啊，去年我在澳洲第一次收成小米，13000多公斤，啊，这个不错啊，我们除了自己吃的之外。到市场卖非常欢迎，为什么？真正是有机的，那大家放心啊，吃的放心啊，啊，那卖掉的钱付给农民的这些还有多的，还有赚的，所以这个做成功了，啊，这个道场的经济就会稳定了。啊，我们要办什么事业，我们有多少钱能估计得到啊？啊，这个方法好。啊，所以大众捐献给我们的钱，买土地。啊，不搞别的，买土地。啊，发展农耕。啊，今年种小米，种水稻，种小麦。啊，种玉米、种花生、马铃薯这一些可以做主食，啊，水果、蔬菜样样都种。啊，所以这是我们经济来源呢。啊，我们可以不做金蝉佛寺，没有法会。啊，我们的法会春秋祭祀祭祖宗，啊，纪念祖师，我们做这个法会，啊，报恩法会，啊，平常道场讲经教学，啊，培训弘法讲经的人才，啊，将来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缘，我们可以帮助各个不同宗教培养弘法人才。 啊，我们搞多元文化啊，净宗学院可以聘请每各个不同宗教的老师到这来讲经教学。啊，帮助宗教通通回归教育。啊，对社会做出正面积极的贡献。大家就欢喜了。不再说佛教是迷信了，啊，不再说佛教是骗人了，啊，这是我们真正的要去做的，啊，这个都是属于仁慈博爱，啊，净心法师说，啊，这个身通佛身。善呢，事出世间统统都有。啊，善是无上宝啊，所以要禁止，在佛法称三宝啊，仁爱慈悲，不及众民。故曰仁慈博爱，所谓博爱及众也。啊，一定要想到照顾大众。啊，那么全世界的人都关心啊，今年十二月所说的玛雅灾难预言，前年澳洲悉尼有一些科学家在那边集会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们也邀请我，我没去参加。我让我们的学院派了八个人去参加活动。啊，同学们会后给我一份报告。啊，第一天他们所讨论的是量子力学。最新的发现，我们看了非常欢喜。科学跟大乘越来越接近了，这好事情。第二天呢，专门讨论了这个灾难问题。啊，美国布莱登博士做了总结，告诉大家。啊，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而且可以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啊，这些完全都是正面。啊，我们学院的同学打电话来问我，啊，他说要不要要准备一些，万一有灾难，啊，要不要做准备？我说准备比不准备好，啊，不管他有没有。啊，他们做准备，啊，准备干粮，准备水、饮水，准备一些药物，急救的药物，啊，照明设备，还有怕大地震，啊，大地震房屋会倒掉，啊，最安全帐篷，我就告诉，帐篷啊，不如蒙古包。蒙古包比帐篷好啊，冬天还能保暖 那他们同意了，购买蒙古包。我说你买多少啊？他准备100人份，一个蒙古包住10个人，100人买10个。我说你们要这样搞啊，真有灾难来，你们头几个就被人杀害了。他说为什么？那抢你，人家没得吃的，你有啊。他说那怎么办呢？那多准备一点呢，你们这个那心量太小了啊。谈到多少，1000够不够？我说不够。那准备多少？我说图文巴这个城10万人，我们至少要负担10000人，1/10，我们要真有灾难，我们能够救10000人，这个是对的啊。啊，所以你要准备粮食，口粮要10000人，啊，饮水，啊，这些救济的药物、照明、一切设备，啊，这个蒙古包要买1000个，啊，一个住10个人，1000个住10000人，到那个时候真有人，大家欢喜你，感恩你。我说你这么做就对了。啊，在积极在准备。啊，量大福大了。啊，小心量不行啊。啊，常常替别人着想，不要为自己。你为大众，大众会保护你。啊，你要为你自己，大众不会照顾你。你一定会被人侵犯掠夺了，甚至命都保不住。好，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